谢谢叶长老给我这么好的介绍。其实呢，我们两个讲员来回来的原因都不同的，你们以为是一样，其实不一样的。林，我怎么还没决定怎么称呼他？我叫他波波，他觉得不太喜欢，舒适不喜欢，叫弟兄我自己觉得不舒服，还是林兄好吧？弟呢我不敢称了，我敢对兄就可以。那么他来呢，主要是加课补课，我来呢是补考，非常不同的。所以上次讲的不好，他给我的这机会再来补考，那么希望这次可以补充一点啊。其实我觉得在主内能够有这个彼此交通的机会是不是偶然的，是很宝贵的机会。希望我们觉得这几天的相处，大家的生命灵命都得到激励。去年我们讲比较多点理论的东西，那么今年呢希望讲多点实践方面的。大家都知道的，理论跟实践有没有距离呢？有没有？肯定是有的。很多时候有的人要求我们信仰一些的措施有个绝对的答案，我觉得这比较难了。因为绝对的答案呢，往往只在这个理论方程式里面出现的，就落实的时候呢肯定是有些距离。比如说我们说在理论上面一加一等于什么？
二。
那个、答案是绝对吗？是不是？应该是绝对的，理论上是绝对的，没什么可以改变。当然有其他数学家可以用方法证明一加一等于一，也有啊。但是一般来说呢，说一加一都是等于二，对不对？当然我说两个苹果放在两个苹果在内，一个苹果另外苹果加起来两个相同的苹果，有没有这回事？有没有？世界上没有两个相同的苹果。一个人加上另外一个人成为两个相同的人，有没有？更加复杂了，人是都非常复杂一个个体的。你说一个人加上另外一个人等于两个相同的人，根本是没有的。所以在理论层面呢，我们很多时候似乎好像很有把握，但是落实实行的时候呢肯定是有些的距离的。为这个缘故，保罗自己也说了，我很多时候是望着镜子来看东西的。他不是对自己的信仰有些疑惑，而是在实践方面呢，很多时候有模糊的地方的，模糊的地方。这个模糊的地方从哪来呢？很多时候是环境那边来的，有的是个人的个性、个人的喜好，使到那个镜子有些有点的蒸汽在那边，看得很模糊。说这个我们在不同的时代将这个理论实践的时候呢，还需要重新去找一个可行的道路的。所以有人说我对所有基督徒所面对的问题都有答案，这人可能还不是基督徒，还没有经历过自己的挣扎。他说对我们平常教会所有的问题我都有答案，这个人肯定还没有牧过会。很多问题其实还没有个很所谓很肯定的答案的。为这个缘故，很多时候我们一起在这边研读的时候呢，可以互相来勉励，互相来教导。我不能说我的意见是绝对的，我希望在靠近圣经的真理，希望你们的回应也是靠近圣经的真理啊！不要太快说我的看法是绝对的。主耶稣教导门徒彼此相爱，这是绝对的命令 non-negotiable。 不可以说回来看看彼此相爱是不是要实践呢，不是要问，这个绝对的命令。那么如何彼此相爱呢，就不容易了。比如说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看到教会开始的时候，他们彼此相爱的方式是什么呢？把所有东西都卖掉了，房屋公用，这个形式，这个实践方面的形式，这个形式可以绝对化吗？不可以。因为圣经以后呢，我们看到教会也没有常常用这个方法，但是这个房屋共用那个精神啊，其实就是彼此相爱那个精神。不同的时代，不同的环境， 我们可以采用不同的方式，但是不要忘记那个绝对的命令，彼此相爱是 non-negotiable 的。不要说因为我这个个性呢，我不需要彼此相爱，不可以有这种答案。彼此相爱的方式可能不同，但是彼此相爱那个命令是绝对的，分得清楚吧。所以我们这几天呢，两天讲的很多是实践方面的问题，我希望在讲的时候你们也就回应，因为我不敢说我的看法是绝对的，因为我们要处理一下一些的问题呢，都不是容易的，不是容易的问题啊。所以我们希望在神的亮光当中，我们找到可行的路。同时这个理论跟实践之间呢，有距离也有它的原因的。我写那本伦理书的时候讲到，实践伦理的原则呢，需要几个条件的。第一个条件就是知识方面，你要知道你当行的是什么，不知道就糊里糊涂了，对不对？知识很重要。所以这两天呢，林兄也讲一些的知识，我也会提一些的知识，特别是圣经方面的教导方面。第二条件呢是能力，有人知而不行呢，不是他不知道，而是没有能力。能力从哪来的？拿钱买的可以吗？从哪里来的？上面来的，上面来的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知道但不行呢，可能没有能力，我们与神的关系太疏远了。所以林兄这两天讲了灵命方栽培呢，就是把我们与神的关系拉近。神是我们能力的源头，有的时候脑子都有知识，但是不行出来，因为没有那种的能力。但是第三个条件呢，往往是我们最忽略的是什么呢？代价，代价的问题。有的人有知识也有能力，他不愿意去做，不愿意付那个代价。所以这个理论永远是理论，不能够实践出来。所以这三方面的条件我们都要留意的。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听的时候多点反省，我愿意付这个代价去爱人吗？这个很难的，很难的。我们常常要求别人爱我，但不愿意去爱别人，要留意哈。当我们谈到这些理论的时候，谈到这实践的方式的时候，常常问问自己，我愿付那个代价吗？圣灵随时会将能力赐给我们，如果我们要求的时候，他会将这个能力赐给我们，但是还要问自己，我愿意付那个代价吗？如果不愿意付代价，很多理论永远都是理论，不会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。好，请大家看一些的经文，马可福音第三章。现在开始我们讲有意义的团契生活，那么以后也讲到一些团队的问题啊，还有调解纷争的问题啊，我们慢慢的思想啊。今天早上我稍微讲一些的比较基础性的问题哈。马可福音第三章13-19节，找到了，请一位肢体为我们念出来好吧？13-19节。不要紧，谁找到就可以读出来，大声一点。
耶稣上了山，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，他们便来到他那里，他就设立12个人，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，也要差他们去传道，并给他们权柄赶鬼。这12个人有西门，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，还有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，又给这2个人起名叫但尼奇，就是雷子的意思，又有安德烈、腓利、巴多罗买、马太、多马、亚勒斐的儿子雅各和达泰，并分类党的西门，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。
好，我们首先看16节那段到19节，对这些门徒的描写。 他们的背景相同吗？同不同？不同。还有什么不同？名字同吗？名字不同。还有呢？性格不同。还有呢？
政治立场
同吗？不一样。动机呢？也不同。哎，你说耶稣干嘛找这帮人来啊？增添他的麻烦会不会？但是留意看呢，这是教会的写照。教会里面有没有蛮犹大？希望没有。但是呢，教会里面犹大多得很，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耶稣的多得很，主日崇拜看不见的，星期一到星期六看见了。耶稣为什么招这么不同的人来呢？其实他给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机会，这里不过是一个 sample 啊，一个 sample。每个人都有机会来到耶稣面前的，无论你的背景什么，你是行业什么，做什么，你的动机什么，耶稣说我来呢是招罪人的，你们每个人都有份儿。我常常在想啊，我身为一个神学院院长，这十二个人来申请的时候，我会收几个？我可能会收约翰，因为名字英文名字是约翰，特别喜欢约翰，约翰是主所爱的门徒啊。其他呢可能不会受，但耶稣给他们相同的机会，相同的机会。这里我们看到呢，有的时候甚至动机不纯正的也有机会来到耶稣面前的。当然耶稣不希望他们永远是这样，不然就不会呼召他们了。如果他们来到耶稣面前还坚持我就是这样的，我就浪费了耶稣的时间了。他招他们，他接纳他们，但是接纳是个起点，不是终点。当我们彼此接纳的时候呢，也要留意，我们是个起点的接纳，不是永远是这样的，不是终点。有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相处的时候，常常会给人说我是这样的，我妈是这样，我爸是这样，我祖父这样，我就是这样，不会改的啦。你们要接纳我，对，我们要接纳他。但是那个起点，在基督的恩里面呢，我们不断的成长，最后呢，慢慢那个老我呢就要消失了，慢慢的样子越来越像耶稣基督了。所以到后来呢，你记得呢，他们考试都不及格的，这十二个门徒。什么时候才及格呢？圣灵来的时候补课，才学到这个功课。圣灵来之后呢，他们开始改变了。所以后来别人看这个像门徒的时候，他们说他们是跟过耶稣的人的，我认得出来，他们有跟过耶稣那种的样式。前面呢，谁可以说他们是耶稣的门徒呢？不敢说，不像学生，不像老师。后来圣灵降临之后呢，生命得到改变，是从里面去改的，不是从外面去学的。别人看到他的时候，他的怜悯，他那种的委身，肯定是耶稣基督的门徒。他是跟过耶稣的，那样子很像老师。今天我们教会里面呢，都是强调我们自己的独特性。信了主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，还是那个老样子，脾气从来没改过。信主的时候是这样，信主之后这么多年呢，还没有跟过耶稣那种的痕迹。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，给我们看到这个马可福音一种的写照。大家打开哥林多前书十二章， 十章这里讲什么呢？有各种不同的肢体，肢体的样子像吗？不像。功能呢也不一样。那么不同的功能，不同的样子在一起的时候，会不会有摩擦呢？有没有可能？会有的，会有的。说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呢，其实是将耶稣呼召门徒那个教导再次重复。人数多了，以前十二个，现在不止了，越来越多。肢体越来越多的时候呢，是身体一个祝福还是个重担呢？看你怎么去看。有的时候是祝福，很多时候是重担。如果处理的不好呢，就成为很大的重担。所以在教会里面呢，讲到团契生活，两个字我们要思想的，一个是共同点。另外一个是独特点。这两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了啊。比如说这两段经文看到什么共同点呢？是谁呼召这些门徒？肢体属于什么？也是基督，同属一个身体，共同点，对不对？这些人没什么可夸的，都是耶稣呼召他们的共同的主，比如以弗所书所讲的一主一信等等啊，一个使命，都是这个共同点。在主里面有没有地位的分别呢？有没有 first class second class？ 这里暂时有，不要带回教会去啊。教会里面没有 ranking 的，对不对？没有说，哎，你是高一级的，我是低一级的，我是扫地的，你是讲道的。功能可能不同，地位绝对是一样，记得吧？功能可能有分别，岗位可能有分别，地位绝对是一样，都是被赦免的罪人，都是神家里面的人。说主耶稣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呢，给我们很大的提醒。他讲到天上的父的时候，谁的父啊？我的父，你的父吗？他说我们的父，这个我们的都是平等的，这个我们都是平等的。但是很多说明讲我们的父，立刻就想到我、你、他，快就分别出来，忘记了那个共同点是这么重要。我们的父，同一位父，同一位主，这共同点，我们都是家里面的人。那么独特点是什么？刚才已经提过了，名字一样吗？不一样。个性一样吗？不一样。功能一样吗？不一样。贡献一样吗？不一样，不一样。岗位也不一样。那问题在这里了，我们所强调是独特性呢，还是共同性？人的倾向是强调什么？独特性。我嘛，我的名字叫许道良，我的意见，我的看法，我的兴趣，忘记了还有另外一个共同点。但是每个人一出生呢，就非常看重我们自己那个独特点。小孩子很快就学到是我的，这个玩具是我的，这爸爸是我的，妈妈是我的，这个房子是我的，很快就争取这个自我那个空间了。我们成长的时候就尽量去争取自己活动那个空间，到十几岁的时候就比较严重了。 那个时候呢，他觉得这个非常重要的，他要找到自我嘛，这个自我跟父母这个自我就很多的矛盾。说十几岁呢，最难就是这段时间。他小的时候完全依靠父母，就没觉得那么太重要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都十几岁慢慢要，哎，我呢？爸爸妈妈，但是我呢？有哥哥有姐姐，但是我呢？慢慢的争取那个自我。所以我们根据我们本来那个本性啊，还是强调这个独特性的。当我们被主耶稣拯救的时候呢，进到主耶稣基督的教会里面去，也带着这个自我进去，其实同个门进去的就是主耶稣基督，都是被赦免的，本来什么都没有的，但是进去了，慢慢的建立自己的自我了，所以教会里面很多的团契生活都不和谐。当我们强调共同点的时候，就能够将这个独特点放下来。当然这个独特点不容易放下的，不容易放下的，除非我们觉得有另外一个的价值比这个独特点更重要，我们才会放下来。所以保罗说，你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，共同点太重要了，太重要了。如果你忘记这个共同点，独特点就浮出来了，一浮出来就很难处理了，两个人都不容易处理啊。夫妻有没有吵架呢？你们结婚的有没有？我们从来没吵架的，从来意见没有什么不同的，有没有？有些夫妻当然有啊，我 听说 梁启超还是其中的啊，一位的他们的中国人，一位相当重要的人物，他结婚好多年，别人问他的秘诀是什么，他说没什么秘诀，我们家里面呢，大事由我处理，小事我妻子处理，结婚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发生过大事那没问题啦，是吧？什么时候的妻子决定，那么没问题啦。其实两个人相处都有一些的困难的，肯定是有困难的，困难不一定是最终那句话，困难不过是帮我们找到更好一条路出来，困难不应该使到我们停止在那边。但是教会里面很多时候就是一有困难呢就停住了，没想到为什么克服那个困难找到更好的路来走。所以当我们看到主的心意的时候呢，看到更高一个价值的时候，我们才会放下自我那个价值，这很基本的问题了。说保罗劝勉弟兄姐妹和协同处的时候呢，他用一个原则来讲，请大家打开腓立比书第二章，第一到第八节，很熟悉的一段经文了。好，找到请一位肢体们读出来好吧，第一到第八节。
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，爱心有什么安慰，圣灵有什么交通，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，你们就要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，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。凡事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华的荣耀，只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，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不要顾别人的事，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式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
保罗是前面所讲的容易做吗？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一样的 心思意念，不结党，不贪图虚浮的荣耀，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，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，容易吗？
不容易。
我首先举手说不容易，一点都不容易，不是我们的本性可以做出来的。我们本性就单顾自己的事的，我本性是我的意见是最重要的。我在教会里面来，我邀请你们满足我的需要，我要你们敏感我的感受，我呢没有这个责任，不容易的。除非你以基督的心为心，那个就是秘诀了。那过个好的团契生活，你要以基督的心为心，不要强调自己的看法，这是更高的关注点。但这个焦点清楚的时候，其他会模糊的，但是自己清楚的时候，基督就模糊了。我很喜欢拍照的，拍照你也知道这点，当中有位孙云弟兄是吗，喜欢拍照的。当你个 focus， 你说要 focus 前面这个形象，后面就模糊了。他说你要 focus 很远那个地方，前面就模糊了。基督教的所讲的信念也一样，当你说你要 focus 在焦点是耶稣基督的时候，自我就开始模糊了。但是你坚持我就是那个焦点，其他人都是模糊了，包括主耶稣也是模糊了。主耶稣这个虚极啊，在神学上面很多的讨论，大家可能听过好多了，不需要在这里重复啊。到现在还是争论的，具体这个虚极是讲什么？把自己倒空了，有人说他的神性都没有了，他不过是人。但是跟这个神学上面有些矛盾，耶稣是人也是神，他在世上的时候他也是神，不是说突然间他不是神，他都是神。那么个倒空倒什么呢？有人说好像将这好的东西，他的尊严他的地位都倒出去了，好像泼水一样泼到地上去。我觉得不是那个意思，他这倒空不过是转另外一个器皿而已，明白吗？在这个水呢里面那个那个内涵呢倒过另外一个器皿当中，本来那个器皿是尊荣高贵的，到个仆人奴仆那个器皿里面去。所以很多人看起来就耶稣，哎，你平凡的一个人啊，拿撒勒的人有什么好东西出来呢？一个木匠的儿子，他看那个器皿啊，瞧不起耶稣的。所以很多人对他有误会，没人知道真正的身份是什么。原来这个卑微平凡那个器里面，神在着神性那个光荣，主耶稣是这样来服侍人的。我们侍奉神的时候，彼此相交的时候，神也没有要求说你把你一些的所学习的知识，你一些的才干都倒在教会外面去了，不要带进来，没有带进来啊。神给你好的背景，好的学问，好的才干，把它倒在个奴仆的器皿里面去，好用的多了，好用的多了。每一个人成为你服侍的对象，如果倒个金的碗里面呢，你说你有那么金的杯我再倒给你啊，没有金的杯我这个金的东西不会倒给你的。但如果是个瓦器的时候，什么杯都会倒进去的，那容器是卑微的，什么人都是他服侍的对象，什么人都是我的弟兄，都是我的姐妹，什么人都是我所看守的对象。比如像该隐这样说，我岂是看守我弟兄的吗？ 我哪有这种的责任啊？他是他，我是我，大家没关系。但是当你将你自己所拥有的一切，好像耶稣基督这样，将这些美好美善的东西倒这个卑微的瓦器里面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服侍所有的人。所以保罗说，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，学他的样式，学他的样式。所以团契生活呢，还要找到一个共同点，都要常常强调这个独特点。我是谁不重要，耶稣基督是谁最重要。所以当我们实践这个教会的团体生活的时候呢，这个是首要的理念，我们抓得紧的，抓得紧啊。时间过得很快，因为等会儿师母也会讲一些，很快讲一些的，我建立一些的途径。那么在实践上面呢，我觉得首先要学习着互相的认识，这个最基本的。但是教会里面的发觉，很多人对其他的弟兄姐妹根本不认识的。有多少弟兄姐妹说我认识教会里面所有的弟兄姐妹，查经班可能有可能100人以上的不容易了。领导人呢，最少应该这方面有榜样，你认识教会每一个人，认识他的名字，认识他的背景。当然这个认识跟知道呢有分别的，大家都知道了。我知道今天有100人在这边聚会，我知道今天有40个人在我们中间啊，有几个 conference 啊，但是我认识所有的人吗？不一定，不一定。知道是单向的，认识是双向的。只有人不喜欢去认识别人呢，因为他也怕别人认识他自己的短处，别人也会知道的。当我在教会牧会的时候呢，我要求弟兄姐妹有一个口号的。我说我们有个口号，就是用广东话来讲，我们这里有几位是广东人啊，我用广东话讲一次啊，一起三，两起手，三起嘎几浪，有潮州话在里面，有些潮州话里面，知道讲什么吗？一次生，两次熟，三次自己人。我就提醒弟兄姐妹来教会聚会的时候呢，第一次当然很生啦，大家不认识了；第二次呢，不要当自己外人了，很熟了；第三次是自己人了。所以每个人进来的时候就有这个概念：第一次吗？不认识你；第二次会认识你的。所以我要求他们散会之前呢，最少跟5个人握手问安才可以离开的。所以我喜欢站在门后面的，我说你问过5个人没有？还没有吗？进去再进去，不可以离开。他们慢就有这个习惯了。这个教会从开始的时候50-60人，到后来我离开的时候200多人，他们很快就认识了。我说你不可以当他向你熟的人问安啊，这些人你不向他问安，他还会记得你的，不要紧。但是很多人进来的时候没有人认识的，很多人到教会里面觉得自己是透明的。你说这个是团契，基督耶稣的身体，我来的时候没人留意我的存在，讲什么团契呢？漠视别人比恨别人更加糟糕的。你恨别人的时候，最低限度你承认他的存在，对不对？不然怎么恨他？你漠视他，根本不承认他的存在。教会里面呢，鼓励他们彼此认识的。所以我有个要求的，到明天下午离开之前呢，我会问你啊，你认识所有人的名字没有？还没有的，留下来帮忙扫地，好吧？我们彼此提醒了，这里个实践了啊，不是理论啊。我离开之前呢，我认识每一个人的名字。不单单名字的，也知道他从什么地方来的，他的喜好是什么了啊？你也将自己多点开放，让别人也认识你。但是认识人呢， 有两个进路的，两个进路大家看看有什么分别。有些人呢，我要首先认识一小堆人啊，慢慢慢慢去扩散。有人说我要首先认识所有的人，慢慢慢慢收窄了，这个深度就不一样。大家觉得两个方法你们喜欢哪一个？教会里面有没有小圈子？有没有？多得很啊，英文叫做 click。 这个小圈子呢，他们说我慢慢认识人，但是这个可能性有多高呢？很慢的，除非有人将那个门拆掉，它才会慢慢扩大的。我们的倾向就是那个小圈子越来就越小，我们是要亲密嘛，越来越小。但是有人是另外进入说，我要认识所有的人，慢慢就可以将它缩窄了。如果他心态不正确的时候呢，永远都是表面的认识。两个进入不重要，最重要的你的心，你要认识别人嘛，你要让别人认识你嘛。当然这方面在实践方面的个性会有影响的，有人个性是外向的，一来就什么人都要打招呼一样。有的人呢，你不问他，他不讲话的，不要紧，那个性的问题。那么组内的我们学习的功课，彼此认识需要我们主动去争取的，不可以等待别人来认识我，我要去认识别人。所以我在教会里面呢，就提醒他们用时间好好去认识其他弟兄姐妹。你说我是许道良，我到这教会来大概多久了啊？我这里负责什么的侍奉，我特别欢迎你来，这都是没有学习的功课的。第二点呢，是增加交流。希伯来书第十章教导我们不要停止聚会。为什么呢？常常问这个问题，是不是主日崇拜是个律法，一定要参加，不参加就犯罪呢？新约不讲律法的，新约的要求比律法更高，不会停在律法那个层面上面去的。所以新约的教导往往是要我们看到的经义里面神要我们学什么功课。不要我们停止聚会呢，其实呢要我们多多跟弟兄姐妹有接触的机会，不单单是与神有个接触的机会，弟兄姐妹有个接触的机会。基督教跟其他宗教一个非常重要的分别，就是我们集体的崇拜。你说回教也有啊，伊斯兰教也有，伊斯兰是学基督教的，很多宗教都没有这个概念，宗教是我个人与神那个关系而已。我们在香港有个很大的庙叫王大仙庙，听过哈？王大仙庙每年呢，大概是春节的时候呢，那个庙门口啊都是坐满人的，几千个人在那里，每一个人带自己的奉献来，几千人那边啊，他们集体崇拜是吗？是不是集体崇拜？不是的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对他们神一种的要求。个别那个人是谁不要紧，跟我无关系，基督教跟他们有分别的。我们这个集体崇拜就是我们彼此间有个关系的，不单是我们与神那个关系。不可停止聚会就是增加我们彼此那个交流。你说我在家里面敬拜神可以吗？当然可以啊，神不是单单在圣殿里面，在教堂里面，神是无所不在的。所以你敬拜神什么地方都可以，但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不是单单我与神的关系，而是我们整体与神那种的关系。说明劝别人呢，不要说不要来讲要来崇拜了，为什么？他说你要不可停止敬拜神，他说我在家里敬拜神，你们就没答案了。敬拜神是我们整体家人一个活动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而不是单是我在天上的父，你在天上的父，是我们在天上的父。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提醒我们彼此那个责任，我有责任守望照顾我的弟兄。 他有责任照顾我。这条路是大家一起来走的，增加交流还有其他很多很多不同的途径的。除了主日崇拜还有什么机会？什么团契？你说团契聚会还是团契生活？不同的，两个不同的啊。 OK， 那很多教会都有团契，对不对？但是团契都是小型的主日崇拜的。我看到我参加很多青年的团契啊，不同团契，他们也有双招，有领事的人，有祷告，有讲道，收奉献，还有祝福，那就回家去了。很多团契都是这类型的，没有促进这个彼此之间的关系，不过是主日崇拜多一次的机会而已。所以团契聚会并不等于团契生活。那么增加交流除了这个团契聚会还有什么呢？你们有什么建议？查经也是团契，最有深度的团契是围绕神的话语那种的团契。当然这个查经呢是需要事前的准备的，查经是个 potluck， 不是 buffet， 也不是 lecture， 知道个分别吗？ potluck 是什么？每个人都带一些东西来的，不可空手来的。查经其实是 potluck， 但是很多人呢查经他没带什么来，带这个碗来。大厨在哪里了？啊，等他装一些东西给我带回去了啊。那不是查经，讲道就是那种。那查经呢，每个人带一些东西来，我分给你，你分给我，对神的话有深入的了解，建立我们的生命，那是一种团契的生活。那么还有呢？基督的生活是单单是宗教的形式呢，还是有生活的形式？一起祷告才是团契，一起打球不是团契，对不对？一起吃饭是不是团契？也是团契。一起 picnic 是不是？其实机会多得很啊，我没有争取而已。我知道有的弟兄姐妹呢，他们每一个星期一个中午呢，工作地方比较近，有个 lunch，一个小时，很短的一个 lunch， just get in touch， 你工作有没有压力？困难在哪里？我可以为你祷告吗？我最近的压力在哪里？我希望你为我祷告。一个小时吃个午餐已经是个机会。我们很多时候也邀请人到我们家里面来，那个也是个团契的生活啊，途径多得很。你说度假了，我们今天要度假了，我都要到 Alaska 去做 cruise， 我们邀请几个家庭一起去呢，那个也是团契的机会。喜欢钓鱼的，钓鱼是很好的团契的时间，对不对？鱼不是常常跳上来的，很多等待的工时间在哪里？我喜欢钓鱼的，钓鱼最紧张就是那个 flow 在往上往下跑的时候，那个最紧张了，最兴奋就那时候。林兄是吗？就是那个 flow 呢，这个。但是钓鱼每一次拿放下去都是会这样动吗？没有啊，大部分都不动的。那么如果几个弟兄姐妹一起在钓鱼的时候，交流的时间都多得很，那个也是机会，也是机会。说增加交流呢，是我们要做的。我不要讲那么高超，一起到山上祷告才是团契。我看到很多人在香港派人到韩国学他们的祷告山，他说韩国教会这么兴旺，因为有祷告山，在香港也有祷告山。他们祷告有成效，我们祷告没成效，还是那个老样子，祷告不过是形式而已，对他们来说不是对主那种的 为圣，很大的分别。不是山上祷告才是团契，一直吃个汉堡包也是团契，但是我们要主动去争取这些的机会，不可以随便就等待它的出现的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讲到呢，有三种人啊，一种人就是说 wait for things to happen， 等待机会出现，最多数是这种人。第二种人呢 make things happen， 制造那个机会。第三种人说 what happened， 他根本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，糊里糊涂的究竟发生什么事。我们要 make things happen， 神给我们很多的机会的，要争取这机会。第三点要讲的是彼此关怀。我很快讲一些一般性的，那么师母会讲一些一个关怀小组的做法看看啊。一般性的做法就是我们彼此关怀最低的条件是知道别人的需要，知道别人的感受， awareness sensitivity。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去关怀别人呢，很多时候我们对弟兄姐妹的认识都是很肤浅的，家里面发生什么事我们都不知道，为什么那天到教会里面脸色不好看，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根本 no awareness。 你要帮助他吗？你要认识他，刚才说讲过了，对他的需要有一种的 awareness。 同时呢，我们要学习彼此的教导，互相的劝勉，这是格罗西书第三章十六节所讲的，新译本的翻译比较好一点，就是说要把基督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，以各种的智慧彼此教导，互相劝诫，格罗西第三章十六节所讲的。我们有责任讲我们应该讲的话。很多人说我们爱心说城市话，对呀，但是我们的重点是城市化，不是爱心。我们也不是用智慧来讲这城市的话。保罗说有各样的智慧教导劝诫。肢体的生活呢，我们要敏感别人的感受的，不单单的知道他的需要。有人有需要你帮他的忙，越帮他越难过，没有智慧，那个方式错了。我们以前一位同事，他有了肢体，家里面有那个苦难的经验，他去安慰他，他哭得越厉害。这个肢体后来跟人说，他不是来安慰他，他劝勉，不是来劝勉，他来骂我。因为我这位同事呢，他讲话没有表情的，啊，他这样的，我很关心你的情况，啊，我觉得应该依靠主，啊。这个受伤害的人，他就看到你不是安慰我，你要责备我，他又哭得厉害。我这同事就是冤枉啊，我爱心去关顾他的，啊，他越讲呢，他越难过，不是那个爱心的问题，而形式的问题。各样的智慧就是说呢，像什么人用不同的方法，劝勉的话也不可以随便讲的。我越来越觉得呢，一句劝勉的话不是别人所要求的，就当作是批评了。如果他不要求你讲劝勉的话，你随便讲呢，他当作你在批评他的，所以需要很智慧来做这个工作的。所以保罗说用各样的智慧来教导劝勉人。责任是有了，方式对吗？很多时候彼此得罪呢，就是方式的问题，不是你的内容的问题，也不是你动机的问题。加拉太书也是我们的重担，互相来担当。第六章第二节，基督徒同走这条属天的路，就有这个福气，同一个队伍，同一个队伍。当我们走这条锡安大道的时候呢，有重的东西呢，旁边有人帮忙吗？很多人生的担子不是一个人可以承担的，也不是个家庭可以承担的， 太重了。昨天晚上我们听到有师母他们家里面有个重担，希望有神迹出现。这个重担好多年了，不是个家庭可承担的。他们知道的时候，我们的肩头是不是有空间可以承托别人的担子呢？去年我认识了江安波医生，他今天也在了啊。那么他是医治睡眠的专家。那么当我到圣何塞见到永保罗牧师，大家知道天道那个创办人永保罗牧师，他说最近有睡眠很有问题，睡不好，他身体也不是太好，最近正式退休了永牧师，我就不知道怎么帮他。他跟我讲他心里的困难，他说睡得不好，白天的精神也不好。我突然想到江医生，我就很不客气了，这样说了，我就打电话给江医生，我说我认识这位老牧师，他有这个睡眠的问题，你介不介意帮一些忙？他立刻就说没问题，没问题，请他打电话给我好了。后面永牧师有找你是吗？讲不讲的？他立刻就找他。啊，对永牧师来说，那个担子突然间就轻了，有别人帮还帮了他忙。后来我也介绍他认识一位心脏科的医生，因为他说心脏也不行。哎，我说我认识一位心脏的医科医生，很有爱心的。他也打电话找这位心脏科医生。后来我见到永牧师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哎，轻松的多了。为什么呢？那担子别人在帮他承担。我呢，承担的时候不能够不说，不是一定要帮他解决所有的问题。其实很多人生的问题没有解决的方案的。人生是充满苦难的。”我们只能够帮别人承担他的重担而已，并不说我帮他一定要帮他的忙解决的问题，不是的，真正解决问题的是神的。我们肢体的生活呢，就是互相来承担别人那个担子。如果教会里面这个肢体生活做到这一点呢，我觉得这是很温暖很有爱心的教会。不要把彼此相爱停留在口号上面，我所提的很实际的东西的。很多时候这方面做不来，怎么说可以同工呢？肢体生活这么差，怎么可以共同承担神给我们的使命呢？因为下堂我们讲的团队的问题啊，生命的关系不好，怎么建立侍奉的关系呢？难怪我们华人教会最出名的食堂的方式是分裂，是什么了不起的方式？是我们华人教会特长的，食堂吃得很快，我们叫做细胞分裂，但是那个恶性分裂，恶性分裂医学上面叫什么？癌症。不要太高兴，说我们这么多教会啊，都是癌症，癌症难医的，癌症非常难医的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，不要随便牺牲了这个合一，不要太快就说，哎，真理方面有问题，道德上面有问题，可能有，但是大部分的分裂，并不是真理的问题。个性的问题，面子的问题，权力的问题，有意义的团契生活是我们大家都努力的。好，时间是差不多了，应该到这个时间，那么可能师母下一堂再开始讲了。他有一个example 你们可以做来参考，就是关怀小组的做法，比如比较深入的在教会里面怎么做一个关怀小组那个工作，他会今天下午再介绍。好吧，我们就停在这儿，谢谢。